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小戴可能连你那套数据模型都不
行。线下商贸的 B2B 的花呗，
阿里巴巴也在做这件事情吗？
银行其实也愁啊，我要放贷，但是我放给谁？
本期我们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基于商贸物流场景的金融服务，为何能和大型货运公司取得业务联系？为何银行很难放贷给小微企业？商家端如何获得基于商贸物流场景的金融服务？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
崔磊，乐客独角兽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创办了投融资真人秀节目创业找崔磊，为900家企业对接了500多家投资机构，总共获得了超10亿元意向融资金额。
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我们今天的投资人是中明信资产的董事长刘鹏翔。Hello， 你好，刘总。
哎，那个你好。
今日投资人刘鹏翔，中明信资产董事长，英国伦敦大学皇后玛丽学院银行金融硕士，在中国银行任职多年，有丰富的金融投资经验和行业人脉，尤其擅长黑十二教育、物流、CAR T 治疗等领域，投资过五八速运、Biotela、武汉巨人教育等多个项目。
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小快科技赵干。赵总你好。
崔哥你好。
你好，
我是小快科技 CEO， 我叫赵干啊。好，
今日创业者赵干，小快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十年互联网连续创业者，十年互联网产品研发运营经验，原泛成科技科技运营总监，首届中国青年互联网创业大赛冠军。
这个项目呢是这样，我觉得你们是天然有连接的。他这个目前在做的是在货运领域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供应链金融也好，你或者把它称之为数据金融也好，都行，那都可以，反正是跟金融相关的。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通过货运的这个过程，然后去来判断参与者的信用程度，你可以这样说，信用程度，或者说是否有业务直接发生，因此来给他付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当然我这个描述大家也听不懂，我们还是有请创业者来描述一下他们的项目。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是基于物流 SaaS， 物流 SaaS 就给物流公司，中大型的物流公司提供 TMS 系统，就物流运输管理系统，其实就是物流公司用的 ERP， 然后找到了很多上面的商贸流通的这些客户，一家物流公司可能就50万的客户。这些商贸流通客户呢，通过这些物流公司在不断的做货物的运输，在做整个货款的回收这些动作。那基于这个，我们做出了一个供应链金融的这么一个业务啊。所以现在我们的整个模式总结来说呢，是基于这个物流 SaaS 来做供应链金融业务，就这么一个场景。
说了大家还是没听懂，对，我来解释一下。我举个例子大家就能知道了。假设今天香飘飘是一个品牌方嘛，啊，香飘飘那个品牌不是自动寄到你们家去的啊，它有一层一层的渠道。那香飘飘是一家浙江的公司，它先从自己的厂或者说是它自己的这个仓库来发货。那发了货之后呢，就要用到某个货运公司啦。假设今天它是跟货运公司合作，用到某个货运公司。那发给谁呢？就发给自己的总代也好，发给代理商也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套这个 SaaS 是可以来进行记录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发货的呀，甚至日期、时间、车型、数量等等啊。那有了这一套之后呢，我们要到下一个地方，它有可能是从支线到干线等等，它会来进行线路的这种切换，都需要记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赵总做的就是那个数据记录。那数据记录有发货、有过程、有结果，就是发给谁了嘛？那发给谁就是相当于是香飘飘的经销商、这个代理商、销售商，就是这样的角色。那这个数据记录下来之后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
这个数据呢，其实在这些物流公司里面，它是从一级总代或者一个品牌商，它往下面分销里面的二级、三级，或者说零售终端门店整个这个分销过程都在物流公司里面运。那么运下来之后呢，这个数据它会记录很多高频的这个交易场景。这个数据有什么用呢？我们能反映出它在历史几个周期里面的经营情况，
是
就是它进货的频次、它进货的额度、它哪些品类啊，它现在的生意情况怎么样。为此呢，我们就能确定做生意的这两端，一般上游是这个大的批发商，下游是一个小分销或一个门店，它的生意情况怎么样，就把它的整个交易数据数据化掉了， 交易行为数据化。
理解了啊，就今天香飘飘发货多少其实本质上也是知道的，我是通过物流的信息确认的。
对，
那今天经销商他大概除了香飘飘可能还有其他品牌拿哦，也许哦，就是或者他拿了几年的香飘飘了，这也是一个数据记录。这个数据记录之后我就可以确定大概我可以给你多少钱了，
是
啊，或者说我知道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是集中需要进货的，需要钱，接下来你就会慢慢进款了，可以还钱，我也会有这样的判断。阿里巴巴也在做这件事情嘛，就是阿里巴巴所有的系统当中包括菜鸟网络啊等等也是在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说是基于物流获取到数据，对于 B 端尤其是小 B 端，还不是香飘飘端啊，主要是香飘飘的经销商端，来去给他一个芝麻信用，然后我就可以给你借钱了。
哎，对，是这个逻辑。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基于商贸物流场景的金融服务为何能和大型货运公司取得业务联系？
我整理了一批最新的创业干货，有商业计划书，有创业金点子，有股权激励方案，有合同范本，还有精品的营销管理课程，这批资料里一定有你需要的。获取的方法很简单，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介绍一些对你创业有帮助的小伙伴，希望能够帮得到你。
其实我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的这个流量的入口，就是说你们速度怎么样，就是流量有多少，然后增长怎么样，因为你们做这个授信也好，做这个风控也好，其实是基于你们这个数据，你们这个数据足够大，客户足够多，这个东西才能做起来。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的这个风控体系大概是一个怎么样
的一个情况。我们一个个问题来好吧，刚第一个问题解释一下，就是他们凭什么能够很快的去跟货运公司进行联系，而且这种货运公司是业务还挺好的货运公司，有很多实际发生的业务，对吧？这个问题是投资人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先回答刘总第一个问题啊，就我们现在整个就是小 B 用户的用户规模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 TMS 这个行业呢，就16年开始转过来做 TMS 积累两年，现在在流通领域里面，我们说快销标准 SKU 的跟非标 SKU 的这个批发零售体系里面，我们的占有流度已经是最大的了。我们这个
告诉我 why 吗？为什么？对，为什么？
为什么？
对、
因为这两年看，这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因为我们做了产品的差异化，哎，然后找到了流量入口。现在这里面我们已经覆盖到的大概有300万的这些小商户，还已经在了。
赵总、
这个、数据
已经在了，就是你别嫌我事儿多啊、嗯。其实因为很多行业，其实目前你说这个领域呢，还属于一个空间很大的地方。所以有些人说我是行业第一，对吧？我已经是行业对是行业第一，结果一发现其实你在总体行业的总量当中就占到了1%，假设是这样子，这个第二是0.3%，就是你们加一块2.5%，
对，
就大概就会存在这种可能性，是
的确有可能。但我们现有的数据呢已经足够支撑我们就是来跑这个事情了，并且我们说零氮物流这个行业啊，因为刚才可能没补充到，这种零氮物流它是一个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头部的这种物流公司在全国以省为单位的做零氮货运运输的大概就300家，这些物流公司目前我们已经切了20多家了，那后面的有一部分我们预计能够切到一半整个体量，那就是一个极致的峰值了，但是这20多家给我们带来的整个体量已经很大了，平均一家历史上50万的客户，然后会有重叠，活跃的话有10多万的客户啊，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
你是过去在这个行业有积累呢，还是你们的产品特别好？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做同类 SaaS 产品的，
所以这又是个细分问题。我们 TMS 的细分里面它分三个行业，叫做三方做整车的，这种原来的做 ERP 的大量集中在这里，
做整车的，
做定制的，因为它是定制 ERP 啊。我们做 SaaS 的，做小的零氮的，这两个行业呢，就一个是成配，一个是省配，叫省内零氮配送，在近两年内没人做。一个是细分市场，成配是刚刚涨出来的，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在成长的市场，我们赶上了这一波，一定是行业第一。现在第二个呢，在省配这个领域里，因为投资特别大，这种物流公司的规模体量特别大，一个系统 SaaS 化要做好难度是很大的，像我们做上面这个 SaaS 化就已经花下去3000万了，所以一般的小公司的投入又没有 SaaS 上没有足够的回报的话是做不了的，所以导致有这个市场空间在过去两年我们把它打下来了，这是个基础啊。
为何银行很难放贷给小微企业？
听一个小时的课程不如和一群有实战经验的人讨论10分钟，在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你会认识20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创业者，每天他们都在线上或者线下活动中对营销管理等实战话题展开讨论和模拟，在社群里你除了高效学习快速成长，更能找到各种资源人脉渠道合伙人，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我在社群里等你哦。您看投资人的问题还有什么？ 您现在的感觉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还是觉得就那么回事？
我觉得就是说逻辑是通的，
但是呢，
但是就是说如果银行相信你，那你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成了。问题
这是一个是或不是的问题，对吧？
对，
就是银行如果不相信这个事儿，就
就是说还是存疑的。因为银行它其实它的一个逻辑就是风控体系，它不可能损失本金的。银行逻辑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损失本金跟利息，它可以利息低一点。
其实，在金融层面上，我就聊，因为我也是外行嘛，我不太懂。就是我觉得消费贷跟这个经营贷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消费贷其实能够接受的这个利率是可以很高。
对对对，
一般来讲，消费贷大家可能不知道，你实际上拿到利率可能是年化30%左右，就到你手上。
对
对，那这个中间的空间就很大嘛啊。
对，
那对于经营贷来讲，肯定接受不了啊。
对，
不管是如何都接受不了，不管我用多久都接受不了。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这个当中可能对于资金的要求会比较严苛，我认为这是
风控。因为相对于银行来说，刚才那个赵总也提到，就是他肯定要担保，
是
或者是抵押或者担保。如果没有抵押或者担保的话，说实话，他虽然说给你授信啊，比如说给你1000万授信，或者说给你3%的保证金，真正放款的时候
还是会存在问题，
还是有问题，没有那么痛快的，就是至少他这个速度。不可能跟小贷公司比，小贷公司可能说你东西给到我，马上给你放。
但是小贷公司的资金成本又是经营贷可能无法接受的，对
对，15%基本上再加上他们自己还有收费嘛，应该是18%左右吧，
对，
实际18%左右，
这当中都已经不算流量费了，就不算，对对，他现在等于是赚着钱获取流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对，然后这个成本其实是供应链金融里面基本上。保底应该是12%左右吧，保底应该没有
保底，现在也要到15%，
也要到15%了嘛。就是说这个
今年的资金尤其，
就是说对于商户来说，他还是比较敏感，
是
对这个利率还是比较敏感。
所以您怎么看赵总啊？
所以这个事情我的整体的认知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从利率上来说，就我们提供这个产品，因为我们是每笔付的，用几天算几天的，所以它实际的占用的话，资金成本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它实际上银行去借一笔借出来的话，有一些空转的钱在这里的，所以它实际会好一些。第二个呢，对于这个银行的态度，当然是决定我们，它不是一个成跟不成的态度，而是一个小成跟极大成的态度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银行全面拥抱这种模式，就是用这种小微的供应链的这种模式能解决我们现在小微企业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是问这个银行要钱了，直接问国开行要钱。如果这个事情会非常低的资本进来，来整体注入到我们的实体经济里面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当然银行的整个过程它是阶梯性去跳跃的，我们看已经跑出来的像汽车金融、大手车这种在做的，包括相对成熟的这些里面啊，它也是一步步来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大家抱着试试干的态度，所以现在我们前期只能跟小贷合作，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太多钱，对吧？这一步步跳上去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又是一个折中点。折中点，银行现在传统的做生意的模式，那要担保要抵押，但是这条路呢，我们看原来担保抵押民营企业也不太好做，现在是因为大量的这些表外业务，原来我们地方平台跟政府这边有大量的业务占了银行60%，现在银行要开始回归了，监管没办法了，那银行在寻找出路，银行在说的最多也是金融科技未来怎么去发展，但它又不能太脱离于具体的业务，不能钱弄出去乱放。所以如果有一种模式能够控制住整个风险，又有原来传统的抵质押的这种模式又顺带延续下来的，基于金融的一些数据带的一些力量也能帮上忙的一种新的模式探索出来，我认为这里面可能就有很大的机会。
商家端如何获得基于商贸物流场景的金融服务？
我呢，其实是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啊，离你的利好越来越近。第一个呢，是因为中国 GDP 总是要放缓的吧？过去我们的钱要求回报很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年 GDP 增速这个速度，那你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你就相当于是贬值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实际情况来看呢，也在降息，然后我觉得有可能会让资金成本低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最近某宝当中看到，就它的收益已经降到2%几了。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钱有钱，
是
我不敢投，
是
就是比如说银行放水啊，银行其实。也愁啊，我要放贷款，但是我放给谁？就是问题所在，我不敢放呀，哪怕我利率5%，我也放不出去。
这永远都是这个实际情况和理论判断之间的这种差别。刚才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其实知道说，你中间在做的是一套这个 SaaS 服务， SaaS 服务当中最主要用到的人是指货运公司，还是指我们这两端的商家都会用到，就是品牌方和进货商都会用到
SaaS 服务，主要是物流公司用，物流公司。
所以这里我就会有一点担心说，这个信息如何有效的传递到商家
两端上来，对吧？
对，
对，
是
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已经在营销上已经解决掉了。
是
这么多用户怎么上线的问题，
是
怎么提供金融服务的问题。
是
原来这些物流公司全部有公众号，现在我们的整个金融产品就是一个小程序直接内嵌到公众号里面去，这是第一个。
嗯，
那这是就使用方面便利性的问题。第二个是获客的问题，获客现在我们用智能营销、智能电话全是批量户的，
啊、
每天几万次的呼出，在大量的把用户拉到线上来，
就是、
因为这是物流公司
通知他这个信息。就让他到这上面来再去获得更多的这个信息，
对，
获取。嗯，所以如果我刚才没听错或者我没理解错的话，物流公司在这个环节当中他还得有一点收益，否则他不会让你把小程序内嵌进去的。
其实是这样的，物流公司现阶段呢都是就是非常想上这样的产品，未来长期来说是有一点收益分成是放在物流公司，如果稳定之后，业务稳定之后啊。现在呢对物流公司它的力量在哪里呢？物流公司用这个来获客。我们第一家做的物流公司在今年业务量增长了 30%， 整体上、
啊、
原来一天70万，现在一天100多万的这个同比啊的这个收入规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它的确是对于它上游做生意的人来说，我的生意渠道会变得好很多。
是
对下游来说，原来我提货的时候现金马上要付掉的，现在我可以收，用这种方式，反正利息用几天利息，几十块钱利息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对物流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扩大它的生意规模，对于这里是多方的共赢的一个事情。对于上游来说，我的生意规模扩大了，回款快了，对于下游来说，我做生意不用钱了，我可以欠钱做生意了。对于资金方来说，我有了一个资产端，但这个资产端它最后来看嘛，就是整个数据表现上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然后不断那累进它的这个金融决策嘛。
OK， 投资人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谈话。
没有了。
没有了是吧、
啊、对。
你似乎心里面一直在忐忑的是银行对于这个数据的态度。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这个规模能不能做大。
嗯，
就是可能几百万一千万啊、可以做。300万的500万的客户1000万可以做。但是如果说因为你这个模式如果说不做大，你这个收益是起不来的。
是
你不是跟现金贷不一样，你可能你赚就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可能到后面可能就一个点。那你这个规模不够大的话，你的收益就起不来。
但换个角度讲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市场极大，就这相当于是消费市场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就是这个。那第二个呢是我听过的很多逻辑当中，这是能够让我觉得挺好的一个逻辑。在刚才这三层保证，第一个是到货，对吧？然后第二个是历史数据，对吧？第三个是用供应链金融当中我作为品牌端来去进行担保的模式，这个也的确是在利益角度上是说得通的，品牌方是愿意做这个担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很多互联网金融给我的逻辑要靠谱得多。
因为它是它为什么是通呢？主要它是基于一个真实贸易背景。
是是。
那银行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很多的一个贷款也好，一个融资也好，就是基于一个真实贸易背景。你有没有这个真实贸易背景，你的融资成本也好，金额也好，贷不贷也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点就是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行。起码那个就比很多消费贷要靠谱多了。
逻辑不一样，逻辑不一样。
对啊，好吧，行，那就这样。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呢？
如果您想找到合适的项目创业，想找到靠谱的合伙人，想找到全国各地的渠道资源，想找到投资人，想找到可以投资的好项目，那么你就应该立刻加入到乐客独角兽的创业社群。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和几万名成员，满足你对创业资源的所有需求。赵总来，你们这次如果融资的话多少钱？
那这个业务呢，就是金融供应链金融这个业务呢，现在我们已经投了，自己已经投了3000万进去了。那在这个环节下，目前我们要做一轮 play， 大概是1.5亿的估值，1.5亿的估值，然后到时候看啊，大概
聊是吧？
对，到时候再聊，因为现在也亏不了太多钱了。这个
好，理解挺好。但我觉得刚才刘总其实说那点也很对，就这个规模放量到底能够有多大？现在大家之所以消费贷这个事儿之前进了这么多人，是原因消费贷实在市场太大了，空间。
其实看就是这个规模到底能放多大，我同意刘总，就是最后取决于资金方的认可。那资金呢，未来一定是多样性的，就实际跑出来的，我们看汽车金融啊，跟就还是主要类似这些行业里面还是多样性的资金，
其实
一个组合的过程。
资金成本来说，汽车金融现在好像也没有你这么高。
当然那个是车抵贷的逻辑又完全不一样的，车抵贷之后它银行十个点出头一点啊，也要的。那我们这个利差其实不小的，现在我们做下游的话是18，银行现在已经给我们的是10个点多一点，如果这个利差下空间是非常大。
对
我们来说未来是稳定3个点左右的无风险的这种。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判断有一个依据是，现在很多就假设啊，我们在做的跟消费相关的这些 贷款，它的获客成本是极高极高的，就非常非常高。为什么就是平台会爆？当然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挪到其他用了有资金池啊，这个我们就不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赚钱的，它获客成本太高了，
获客成本高，
而且他想的用户负债没有产生，对用户没产生负债，这就很可怕。
对对，
好吧，1.5亿的估值，具体多少钱可以聊？那我们就有请今天的投资人来给出一个最终的结果。OK。
悬念即将揭晓，投资人是否会对创业者 say yes？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看一下今天最终的结果是待定。来，告诉我原因，
就是他的这个风控体系啊，这个东西肯定要不是说他说一说我们就认可的，这个东西要深入的一个，
所以会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会深入了解。第二个就是说，像刚刚说的，就是他这个资金的来源决定他的这个规模嘛，
是，
就这个资金来源，说实话，现在还是说是说有一家银行已经认可了，
对，
但是实际从面上看啊，你这个规模才做到3000万，余额1000万，其实对于你比如说你500万的客户来说，其实是很少的。
是，
就是这个方面我还是存疑。
了解，好嘞，非常感谢。那我们接下来可以通过深入的沟通来了解更多的信息啊。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了，那我们接下来在沟通当中再来获取到更新的信息吧，好吗？
好嘞，
非常感谢各位，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面对民间借贷、网络借贷、高资金成本压力，小微企业如何提升自己的信誉，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许可贷款？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无一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